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在周日的时那个周末休息的时候，把弟兄姊妹都聚集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啊。从这一周开始，我们要学习约翰一二三书啊，这是一封充满爱的书信。主，也求你啊，在这样的学习过程当中，真的也把你的爱都浇灌下来，让每一位在你面前啊，真来专心来学习、来跟随你的弟兄姊妹啊，不仅能学习到啊你那丰富的爱、你那永不改变的爱、你那舍己的爱。更能在生活当中把这样的一个爱实行出来啊！祝福我们以下的学习的时间啊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啊！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开启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可以明白你那充满爱的旨意。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 Amen。 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来看约翰一二三书啊。约翰一二三书，那提到约翰一二三书呢，我们一定会说：哎，请问这位书信？且这位书信的作者到底是谁呢？难道他是跟约翰福音的那位作者吗？我们从约翰一二三书的这个作者的自己的表达来看，在约翰二书第一节就讲到说，叫做约翰的长老，叫做约翰的长老。所以这三卷书呢，被称之为约翰一二三书，是约翰所写的。但是这位约翰是不是就是当时约翰福音的那位作者呢，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那位十二个门徒当中的那位约翰呢？很有可能啊，很有可能啊，因为在历史上的这个传统的这个认知啊，他们都认为说约翰一二三书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啊，他有一些理由的。那这个理由是哪些呢？这些理由啊，就是他的写作的风格啊，这个写作的风格和约翰福音呢是非常的相近的。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啊，约翰一书一开始就提到，那起初啊，这个就显现出来给我们这个生命之道啊，生命之道。你看，这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、亲眼看过、亲手摸过的啊。所以你看，这位作者呀，他是亲眼见过的，他也亲手摸过的。那讲到这里的话，那几乎答案就呼之欲出了啊！那约翰是亲眼看过耶稣，也亲手摸过耶稣，亲自跟随过他的啊那一位门徒。那所以大部分的这个学者啊，都认为说这个约翰一二三书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啊，就是使徒约翰啊，那最后那一位在拔摩海岛上写下启示录的那位使徒约翰。那这个约翰一二三书这个大概写作的时间在什么时候，是在什么地区呢？大概是在这个公元七十年啊，公元七十年到九十年之间，在小亚细亚地区。那小亚细亚地区在哪里呢？小亚细亚地区就是位于土耳其啊，在亚洲和欧洲连接的这一块地方啊，叫做小亚细亚地区啊。那这片地区是非常的重要的啊，它有什么特点呢？它连接了亚欧大陆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通道，而且中间两边又不管是从商业上还是从交通上啊，从各方面的经济和文化上，它都成为了亚洲和欧洲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纽带啊。很多的信息的传递啊，一些商业的活动啊，包括一些文化的交流啊，都是通过这个小亚细亚地区的。那这也意味着这个地区啊，它的文化是非常的这个多元化的，它是非常的多元化的。你会在这个地区呢，看到属于亚洲的文化、属于欧洲的文化，甚至还有一些其他地区的一些不同的文化，都可以在这边看到这个交融点啊。我们都知道，这个文化交融的地方呢，是一个非常麻烦的地方的，就比如说，好像这个加州啊，加州就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地区，在这个地区呢，世界各地不同的民族哈、不同的文化的人都聚集在一起了。那虽然呢，大家都用着通用的官方的语言啊，什么语言啊，就是英文啊，但是大家的文化还是有区别的啊，所以你会听到很多人在用英文，但是他在表达自己不同国家的文化。那当然，本地也有本地的文化，所以小亚细亚地区呢，其实也是一个这样的地方。当时通行的是什么呢？ 当时通行的是官方的这个希腊文啊，还有这个拉丁文，通用希腊文。所以新约圣经呢，就是当时最流行的通用的希腊文来写成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虽然是整个的那个版图啊是被罗马帝国统治的啊，是拉丁文啊为主的罗马帝国，但是因为文化上是希腊文化占主要的地位，所以那个是通用的希腊文来写。那这样写的这样的一卷书信呢，它就必须要保持一些特定的风格，它要让当时的人能看得懂。但是当时的人包含了很多不同国家的文化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写这篇书信的时候呢，他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，他要保证在当地的人、外来的人、不同国家的人，只要能读懂这个希腊文的，他都能明白里面在讲什么。那约翰一二三书呢，就是这样的一封书信。我们看一下他到底风格不同在哪里。约翰一二三书是有一些不同的。首先你看这个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，他一开始就提到了说我要把这封信写给谁，这封信是谁写给谁的，这都是当时的这个希腊书信的一个标准的格式，一开始先自报家名，然后最后呢还有问安。所以很明显你可以看得出来，约翰二书、约翰三书，他们都是一封普通的书信，是封普通的书信。那约翰一书呢，就稍微有点不一样。他虽然是也被称之为是一封书信，但是他读起来呢，你会更觉得好像是一篇演讲啊，好像是在一个舞台上跟大家来宣告一些事情，就很像现在的这个讲道的一篇讲章。所以约翰一二三书他们有不同的风格，那但是他们的核心信息呢其实都是一样的，他们都在提醒这个会众啊，你要忠于耶稣基督，不仅是忠于耶稣基督，因为你忠于他，你就要按他的命令去遵行了，所以必须忠于他呢，而且有基督生命的样式啊。所以在约翰一书当中啊，这反复出现了，弟兄们呐、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弟兄们呐、你们要跟随真理啊，小子们呐、你们的生命要不断的这个成长，因为我们都看见了这个生命之道，我们都有这个生命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都要去跟随这位生命的主宰。这是约翰那个一二三书的共通的这些核心的这个信息的部分。那我们再来简单看一下这个约翰一二三书他们的结构啊是怎样的。我们看这个表格哈，就看这个表格的话，你会很清楚的看得出来啊。其实他们都是有一个基本上分为四个部分。约翰一书呢，约翰二书、约翰三书一开始都有序言啊，都有问候这个部分。那结束的时候呢，都有一个结尾啊，一个总结，还有一个问安这样的一个过程。那中间呢，就是他们要讲的内容。他们要讲的内容呢，主要都没有离开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。你要彼此相爱呀、你要认识上帝呀、你要知道怎么样去行神眼中所做的事情啊。所以这三卷书的结构呢基本一致，而且他们的内容呢也有很多相近的地方。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学习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把这三封信呢一封一封来读，而是要把他们的内容呢全部融合在一起，然后来看他到底在通过很多不同的角度来表达上帝是怎样爱我们的，而我们也应该怎样相爱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从约翰一书开始来看一下作者要告诉我们的话。来，我们看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部分。好，约翰一书一章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、亲眼看过、亲手摸过的，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看见过，现在又做见证，将原与父同在并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。 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这好像跟这个约翰福音一开头有点像，对不对？对，是非常的像啊，非常可以说是啊，几乎都是同样的一个风格哈。约翰那个福音一开始就讲，太初有道啊，这个道与神同在啊，道就是神啊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啊，他生命在他的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他的就是光啊，这个光来到世界啊等等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对比啊。所以在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，一开始就讲到一件事情，就起初就有的生命之道啊，这太初有道啊，道与神同在，这个起初就有的生命之道，意思就是在重述道成肉身这件事情。道成肉身啊，而且道成肉身呢，不仅仅是所听见的，而且还看见了啊，因为作者看亲眼看见耶稣了嘛。亲手摸过耶稣了，耶稣复活以后，对不对？耶稣复活以后，这些门徒都亲身的见到他，也都摸过他了。意思就是说，道成肉身这件事情是真实的，道成肉身这件事情是一个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情了，任何人都不能否认。所以呢，在你看约翰三书的时候，在约翰三书那个。约翰三书的时候，一开始他就提到一件事情，他说因为啊，这世上有许多迷惑的人出来了，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来的，这就是那迷惑人的是敌基督的。所以在当时的时代啊，就很多人，这个很多使徒已经过世了，那约翰就是留下来少数的一直活到最后的使徒。那时间久了以后呢，很多人会对当时的这个历史事件呢，就发生一些质疑。我又没亲眼看过，我又没有亲眼那个亲手摸过，难道凭你们几个人的几句话，我们就要相信吗？啊，所以当时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异端的邪说呀，就是说这个道啊没有成为肉身，道只是一个理论性的一个内容啊，这道是一个上帝的用一个人的形状在世界上告诉我们道理啊，要我们好好跟随他。可是约翰一开始就否定了这个道理，他一开始就说这是不对的，这是对上帝的认识是不清楚的。道真的成了肉身了，如果道不成肉身的话呢，他是上帝，我是罪人，我怎么跟随他？我是罪人，他是上帝，他怎么理解我？因为他没有肉身嘛，没有肉身的话，他怎么了解什么叫饥饿？他怎么了解什么叫痛苦？他怎么了解到什么叫寒冷？他怎么了解到什么叫做疲乏呢？很难的，对不对？很难的啊！但是道成了肉身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说上帝啊，你是伟大的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跟随你，因为我是软弱的人，谁让我有这个身体呢？啊，因着道成肉身，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借口了，因为耶稣基督也跟我们一样，在世上经过劳苦。不仅经过劳苦，耶稣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你要跟随我吗？你要知道，这个天上的飞鸟有窝，地上的狐狸有洞，人子却连一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，没有任何物质的享受。上帝来到世界上，他放弃一切的物质享受的权利，他甘愿跟人受苦。那这样的话，就像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呢，我们就不能说：哎呀，我们的肉身本来就是软弱的吗？”我们不跟随，我们没法跟随你，不能怪我们呢，因为我们的肉身软弱。耶稣也取了一个肉身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，跟我们一样，经过饥饿，经过干渴，经过痛苦，甚至经过鞭打和酷刑，别人的残酷的对待，他也会伤心啊。所以道成肉身，上帝真真实实的成为了人，来到我们当中，充充满满的有真理，有恩典，跟随他的门徒，亲眼见过。亲手摸过，亲耳听过，跟他一起生活过，这一点就非常重要。如果否认到这个道成肉身这一点的时候呢，就是当时所出现的一些那个异端的一些说辞啊。约翰是怎么说呢？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，就是那迷惑人的，是敌基督的。 道是要成了肉身来，就是这样啊。而且呢，他继续的提醒啊，要小心了啊，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啊，就是我们所做的功。什么叫我们所做的功啊？就是我们因着相信上帝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，不仅跟我们同住，而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呢还复活啊，复活，这是整个真理的这个信仰的核心啊。因着这些内容，所以我们跟随耶稣基督，跟随他就是跟他所做的功要得到赏赐的。什么赏赐呢？永生的赏赐，永生的褒奖，永生的恩典。不仅有恩典，我们跟随他，最后在天上，上帝还给我们赏赐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坚守了这个道路，而且坚持到底。这是对我们的一个鼓励。那反过来呢，就是一个提醒了，凡越过基督的教训，不常守着的，就是没有神；常常遵守着教训的，就又有父神，又有子，又有父，又有子。他强调这件事情，他就是在呼应了约翰一书里面这个道成肉身的部分，道成肉身啊，而且呢，这个道成肉身的地方部分呢，也是在呼应约翰福音的啊那个部分，道已经成了肉身了啊，他照在黑暗当中了，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啊，这一点呢不能做任何的这个否定。那接下来呢，就约翰在约翰一书呢，他又继续的讲。他说我们所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与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，我们乃是与父和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那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啊，使我们的喜乐充足。他是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？他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真正的生命啊，不是单一的，是独一的生命，但是这个生命本身是不孤单的。这个生命当中有谁呢？有圣父，有圣子，有圣灵。那这里提到了是父与子相交啊，父与子相交，就是我们跟随耶稣基督领受这样的一个生命啊，我们就跟其他的门徒啊，其他的圣徒就彼此交通了。这个交通呢，是一个生命上的交通，但是呢，不仅仅是跟这些圣徒交通，而是透过这些圣徒呢，我们是跟天父交通，我们是跟耶稣基督交通。那圣灵呢？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啊。其实我们是跟三一真神就形成了一个生命的团契。这个生命啊，它一定不是孤单的啊，就像三一真神那样，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啊，他们在一起啊，一个非常美好的团契啊。所以讲到这个生命的这个重要性啊，那既然这个生命是如此的重要啊，那我们应该怎么来珍惜这个生命，怎么来保守这个生命呢？那所以这在这个约翰啊，他就提醒我们说，我们呢要行在光明当中啊。第五节提到说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这是我们从主听见又传给你们的信息啊！要记得啊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光里面是没有黑暗的，黑暗就意味着也没有光。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，说光照到黑暗当中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但是这个却不接受光的意思呢，也可以把它翻译成说，黑暗不能胜过光。光不能被黑暗所掩没，光一来的时候，黑暗就消失了。他用这个光和暗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啊，就是在提醒我们说，我们是行在黑暗当中的，上帝才是真正的光。我们在行在黑暗当中呢，我们是找不到方向，我们也找不到上帝的。请问大家，我们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能找到路吗？能找到生命吗？不能啊。唯独我们在黑暗当中看见一束光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，哦，原来需要向着那个方向走。约翰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本来是在黑暗当中的，我们在黑暗当中就找不到，迷失了所有的方向，人生的方向，人生的意义都没有了。 但是只有当光照进黑暗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原来那个才是真正的生命的意义所在。所以约翰说，在他毫无黑暗，这是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我们也一样要把这个信息告诉给同样在黑暗当中的人。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，在教会当中啊，会听到很多的人来问我们这个信仰的问题啊，这个哪里是什么是真理呢？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呢？我们要讲什么？我们把我们的生活经验告诉你，够不够呢？不够啊！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体会告诉你啊！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成败的经验啊，再传授给你啊，够不够呢？根本就不够，因为我们要传的是上帝，因为神就是光，在他里面毫无黑暗。当初的使徒呢，他们从上帝那里听到啊，就传给当时时代的人。那现在我们也听到，所以我们要传讲的也是这样，我们是传讲上帝的，是真光，是真理，是生命之道这样的一个信息。那同时呢，我们自己也要小心了。我们若说与神相交，刚才说到我们与父、与子、与圣灵，还有与圣徒，我们彼此都是在光中彼此相交的。但是我们与神相交却在黑暗里行呢，就是说谎的，就是不行真理的。我们不仅要告诉人家什么叫做光，什么叫做生命，什么叫做真理，我们也必须让人家看见我们是走在光中的。你不可能躲在黑暗当中说，哎，你看你看，那有一束光，请你往那边去吧，然后自己坐在这里不动，那别人就会奇怪了，那个地方那么好，你为什么不去？你躲在这边干什么？对，所以当我们这样传讲的时候，好像我们是在讲真理，但我们自己却不跟随的话，又没有做出一个榜样跟随的话呢，我们反而就是说谎了，我们是不行真理啊。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，听真理的，跟随真理的，相信真理的，也是遵行真理的，这几件是不能切割开的啊，不能说你讲得很好，我相信了，我也领受了，但是我跟看吧，这个一二三可以跟，四五六恐怕跟不了啊。礼拜天没问题，礼拜天可以跟啊，礼拜天是主日嘛啊，这样不行啊，这样是不行的，因为在光明当中走啊，就不在黑暗当中了。第七节说到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啊，就如同神在光明中啊，就彼此相交。和神彼此相交啊，要在光明当中才可以。你在光明当中，你才能跟神相交。你在黑暗当中，你在看光明里面的美好的景色啊，非常的羡慕，然后自己却不往里走的话呢，这个不是跟随真理的啊，不是跟随真理的。而且呢，这个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真理的生命的果效啊，就很难实行在我们的身上。这个果效是什么呢？这个果效就是耶稣的宝血啊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他的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也许你听到这里你会有点 confused 啊，哎，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耶稣不就已经洗净我们的罪了吗？那怎么再说我们在光明中走，耶稣才洗净我们的罪呢？其实啊，这两件事情呢，你不能从时间顺序上来看，应该是同时发生的。就好像一个人说，哎呀，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啊，我很爱这份职业啊，但是20岁以后我再做吧，30岁10年以后我再做吧。那到底是做还是没做呢？还是没做。只有一个人看到你的工作啊，就像找工作一样，我真的喜欢这个工作，这个工作 offer 递上去，你说哦给你了，给我怎么样，马上拿过来就做嘛，所以你才是这个公司的人嘛。你怎么可能说好，我接受这个公司的这个 offer 啊，我接受了哈，但是现在呢，对不起哈，我在家里待10年再去工作，哪有这样的职员呢？哪有这样的公司呢？这是不可能的，这是自相矛盾。这样的一个心态呢，是说什么呢？是怀疑者，他不是真正信的人。所以你看，看见、听见、接受、相信、跟随、遵行，这说的其实都是一件事情，因为是全方位的。你看，听见在这边， 看见在前面，遵行呢，在不同的方向上啊，立体的。我们的真正的相信呢，真正的信仰，它是立体的，是全方位，是缺一不可的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，你会真的看见这个果效了，是什么？耶稣洗净我们的一切罪。你说耶稣洗净我的一切罪了吗？有的人经常这样问哈，耶稣洗净我的罪了吗？我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洗净我的罪了啊，但是为什么我还常常犯罪呢？因为你不遵行神的旨意。当你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你的手是做神的工的时候，怎么可能去犯罪呢？当你的心思在神的话语上，你还怎么能去想犯罪的事情呢？听见遵行啊，跟随行在光中啊，你就知道啊，原来我的罪真的被上帝所洗净了。这个时候你的信心呢，那个得救的信心，那个笃定的信心就出来了。就算环境有变化，就算有人跟你攻击，就算有人跟你说，哇，你就是自我安慰，你以前那么的不好，现在挂了个 title 叫基督徒了，你就是好的吗？你知不知道你以前有多糟糕？这个时候你会心惊胆战，对不对？我以前确实那样糟糕，但是现在我成了新造的人。我现在每天遵行神的旨意，我越遵行越喜乐，我知道我的身份已经改变了。这必须通过你自己的行动，你心里面才有这个信心才会出来，要不然你就成天惶惶不可终日。我已经被赦免了吗？万一上帝看我这个样子不好又反悔呢？就必须行在光明当中。所以耶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的罪，他的这个洗净我们的罪的这个果效，你就真的明白了，就真的懂了什么叫做耶稣赦免我们。那接下来我们得到了赦免之后要怎么样呢？约翰在这里面特地提到一件事情啊，我们既然是已经得到赦免的人呢，就要非常的小心，就要非常的小心啊，要小心怎么样？小心不要犯罪，要远离罪啊。在第八节啊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了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边了。他说的无罪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没有罪了，上帝赦免我们的一切罪过了，我们没有罪了啊。对，上帝赦免我们的罪过了啊，但千万不要说我现在开始就再也没有罪了，我们的身份还是罪人。为什么？还是会跌倒，还是会软弱，还是会犯罪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承认哈，我们是蒙受神恩典的人，但是我们的现在在地上的身份呢，又是义人，还是罪人，生命当中还有罪的存在。所以千万不要说啊，我现在已经是义人了，你不许再叫我是罪人了啊！你可以到教会去问一问，你说牧师，请问你是罪人吗？他怎么说？他会说，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我是一个在上帝眼中的义人，但是呢，我现在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我还没有办法到完全无罪的那个状态，但是我已经可以靠着神给我的恩典去战胜罪了。但是如果有人这样讲呢，没有罪了，上帝赦免我的罪了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罪了，我以后也不可能犯罪了啊，这是乱讲话啊，这是自欺啊，这是自欺啊，真理不在他们的，不在我们心里面的。如果我们是真的是没有罪的人啊，没有罪的人需要被救赎吗？没有罪的人需要上帝的恩典吗？没有罪的人就是在真理里面的人，在真理里面的人还要跟他本来就在真理的里面，他还需要看见真理吗？还需要跟随真理吗？这不需要了，这弄错了。我们还是蒙恩的罪人啊。意思就是说呀，我们还是会常常犯罪。为什么会犯罪呢？因为我们本质是这样子，但是因着上帝的爱在我们的心里边，我们就可以努力的跟随上帝啊。那怎么办呢？犯了罪以后怎么办？不小心跌倒以后怎么办呢？我这里说的犯罪啊，不是故意犯罪啊，是不小心啊，是不小心。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想跟人生气，我们也不想跟人吵架，但是在这个环境下一着急啊，想都不要想啊，这个怒气就上来了啊。但是好就好在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嘛啊，生气是罪人的正常的表现啊。如果一个罪人如果不生气的话，他就很奇怪了。但是好就好在我们是有圣灵在我们心里边， 一旦出问题的时候，哎呀，高糟，糟糕了！刚才我生气了，刚才我犯罪了，怎么办？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啊，神是信实的，神是公义的，必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里讲的认罪和赦罪呢，是分两个层面，是第一次，我们承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无助的罪人，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领受恩典的罪人在行走天路的过程中啊，我们会常常的跌倒，常常的犯罪。犯罪的时候呢，要到神的面前来认罪，因为神的赦免永远有效，神的赦免永远有效。千万不要因为说，哎呀，我又犯罪了，我没有资格领受神的恩典啊，没有一个人有资格领受神的恩典，懂吗？没有一个人有资格领受神的恩典，所以上帝才把恩典赐给我们。恩典就是因为不配才给我们，那给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谦卑虚心的领受，那接下来呢就努力啊，这是上帝眼中的义。上帝就会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那反过来呢，我们若说我们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，一个不犯罪的人，他不需要救赎的，一个不犯罪的人，就是没有堕落的人，应该在天上，不需要，也不需要上帝的救恩了。对，所以我们，因为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啊，这个世人，啊，不是那个，在保罗的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世人都犯了罪啊。圣经既然这样讲，我们就应该这样好好的来领受。如果我们说没有没有，这世界上有没有犯罪的人啊？那你就是在讲说神是说谎的，这个真理呢就不在我们心里面了。好，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啊，犯罪和认罪啊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往下看啊。这个，在这个一书的这个十节哈，到这个约翰一书的这个十节啊，到这个约翰二书的约翰二书的第二啊，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啊第二节啊，都在讲一件事情啊，犯罪是罪人的这个常态啊，犯罪是罪人常态，但是呢，我们应当怎么来理解这个认罪和赦罪呢？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啊，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一节，他说：“小子们呢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呢，在父那里呢，我们有一位中保啊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这里提到了这个中保啊，我们都知道啊，中保是在四福音书当中都已经讲了，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也讲了。那什么叫中保呢？中保就是在神和人中间做连结的那一位，在神和人之间连结的那一位啊，在旧约的时代是通过祭司来实现的。但是你会发现呢，旧约的祭司这个制度啊，它没有办法完全达到上帝所要求的这个中保的这个功能，因为祭司本身是有罪的。祭司他自己献祭的时候，他自己也需要被救赎、被赦免。那当然，祭司是在预表将来要来的那一位，那一位完全的，谁呢？耶稣基督，他是祭司、君王、先知啊，三而一的这一位唯一的中保。那这一位中保呢，就是义者耶稣基督啊。这个中保必须由一个无罪的人来担任，那有罪的大祭司呢，他只是一个暂时的这样的一个过渡啊，最后要引向无罪的耶稣基督啊。因为上帝为什么要听罪人的话呢？上帝不听罪人的话的，上帝只听义人的话。大祭司是被上帝所拣选的、所安立的啊，人间的一个大祭司，但是人我们在地上等待呢，是将来要从天上来的那位到永远的天上的这个大祭司。那这位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了。所以道成肉身，不仅仅是要让我们看见神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而且呢，他也要 要实现旧约里面所讲的那个预言，他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，要终极性的解决。什么叫做终极性的解决？你看，旧约的献祭制度哈，每年都在这个赎罪日的时候，最庄严的那个除罪日啊，赎罪日那一天献祭啊。平时呢，大小的祭祀不断。那这个祭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人常常犯罪，因为犯罪才需要献祭嘛，不犯罪是不需要献祭的。而且他所献上的祭物呢，今天献上一烧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了，那下次再犯罪呢？啊，再拿一只，没完没了，没完没了，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，变成一个循环哈，不断的循环，人就在不断在犯罪、赦罪、犯罪、赦罪，反复的循环，什么时候结束？等到耶稣基督来，他献上这个永远的这个挽回祭。为什么是永远的挽回祭呢？因为人的生命都是暂时的，地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，暂时的东西献上，暂时的祭物献上，它的果效也是暂时的。但是永远的祭物献上，它的果效是永远的。这就为什么常常有一句话说啊，就一次献上啊，就永远献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只有永远的这个祭物才有永远的功效，暂时的祭物只有暂时的功效。那世界上人间里面有这个永远的这个功效的祭物吗？没有啊，只有从天上来啊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叫做恩典呢？都是神给的，自由是神给的，恩典是神给的，连献祭这件事情都是神给的。所以耶稣基督啊，他有三重身份啊，有先知、君王，还有祭司啊。这个祭司就是要他来献祭，他要献祭啊。这个献祭的方式是什么呢？就是用当时的这个近东文化，其实在其他国家的文化也差不多。如果你得罪了一个人呢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去跟他道歉，对不对？道歉只是嘴上说吗？如果你带着一个礼物去说啊，对不起啊，那个昨天做了一些不合适的事情哈，请你原谅我哈。然后同时呢，买一份礼物送给他。那对方一看，哦，你又诚心诚意又献上礼物啊，对方一定说好啊，没问题啊，很好啊。这个不仅是这个献上礼物，不仅是赦免的意思，还有一个这个和好的这样一个关系，这叫做挽回祭，叫做挽回祭哈。那人间这个关系复合的时候也是这样的，那何况那上帝呢？也是说天上也是这样。你说上帝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？很简单啊，其实也很简单，我们不要想得太复杂，就简单一点哈。我得罪了一个人，然后我就去问他。对不起啊，那个昨天做了一个不合适的事情，我讲错话了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那个人还在气头上。我原谅你，你身为牧师乱讲话，我为什么要原谅你啊？那我会怎么说？我说那这样吧，你说我怎样做你才能原谅我？我怎样做你这里心里的这个气才能消了？你告诉我，我就来做。他就说啊，那好吧，那你请我吃一顿，吃一顿越南餐好了。那我会怎么说？越南餐呢？我请你吃日餐好了。他说：“哦，不要，我不要吃日餐，我要吃越南餐啊。”所以你看得出来啊，到底谁说了算呢？是那个赦免的那个人说了算，用什么样的方式，他来决定。那被赦免的人呢？他只有一个遵从的这个余地啊，他不能说我用这个方式可以吗？我用那个方式可以吗？都不可以的话，那你说吧，我用什么方式，你才可以赦免我？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概念啊。上帝说用这样的方式才能赎罪，那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才能赎罪。所以你会不会说很苛刻啊？上帝要用永远的祭物来赎永远的罪？对呀，因为犯罪的后果是永远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怎么会犯罪的后果是永远的呢？因为就像历史一样，它已经发生过了。你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它取消掉，这个事情真实的发生过的，这个发生过的事情你要把它取消掉吗？你说我要失忆啊，失忆就好了，你失忆别人还记得啊，别人失忆的话，历史学家还记得吧？历史学家故意把这个历史拿去，上帝还记得，那怎么样来挽回这个上帝的怒气呢？上帝说的方法才算，上帝说好，我要用最珍贵的来挽回最不好的事情，但是我们没有最珍贵的，对不对？ 上帝说，你既然没有，我把这个最珍贵的给你啊，你看上帝的恩典多伟大。所以这样耶稣基督成了祭物，到现在到世上来成为挽回祭，一次献上永远有效。所以你安心了 啊，原来如此，上帝的这个赦免的工作是永远有效的啊。好了，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啊？不可以啊，不可以啊。那个约翰讲得很清楚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为了什么？叫你们别犯罪，别犯罪啊。所以首先第一点啊，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的人呢，不要犯罪，因为这个恩典太宝贵了啊。那第二呢，万一不小心真的犯了罪，别担心，在上帝那里还有一位中保，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个祭永远有效。上帝不会说，我今天赦免你，明天别犯了哈，这是提醒我们别犯罪，对不对？但是明天犯了以后呢，上帝说岂有此理啊，拿走你的白袍啊，取消你的恩典啊，带走你的圣灵啊，不会，因为上帝知道他救赎的功效要到永远的。但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已经既然被救赎到永远了，就可以随便犯，就可以犯罪吗？保罗也讲类似的话啊，断乎不可啊。当一个人轻视上帝恩典的时候，他还故意去犯罪，他在哪里啊？他在黑暗当中行啊。我们回到第七节看一下，我们若在光中行啊，就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啊。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的罪。我们若说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面行，就是说谎的，就不行真理了，就是说你这个信仰是假的，你不是真心的人。就是这么的严谨，大家看到了没有？听见、领受、遵行，这几件事情是一件事情，你不要把它切割开，你一定要努力的去做。这样呢，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挽回祭的这个功效啊，就实行在我们的身上，不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我们接下来会再慢慢讨论什么叫做普天下人的罪。好，那讲到这里呢，今天的经文呢就暂时讲到这里边了。我们看一下它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非常美好的特色啊，可能平时读经的时候呢不太容易读出来啊，今天我们好好看一下。好，它有一个这个强烈的这个对比和寓意的这种表达方式啊。你看刚才我们说那几句经文啊，他说我们若说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这是一个对比啊。跟神相交，却人就在黑暗里头啊，你看这怎么讲？这口是心非哈，口是心非。那反过来，若在光明中行呢，就如同神在光明当中。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对比，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光明，什么叫做黑暗。真理就是光明，人的道理就是黑暗，生命就是光明，犯罪就是黑暗。还有呢，还有很多很多。他就是在对比啊，跟随上帝的人啊，就像在光明当中一样，那跟随世界的人呢，跟随私欲的人呢，就好像黑暗当中一样。黑暗和光明有什么相交之处呢？光一照进来，黑暗就要消失的。如果黑暗 掩盖了光以后呢，这个黑暗却不接受光，对不对？就讲到这个人心呢，这个硬到一个程度啊，光照进来呢都照不进去啊，很特别哈。我们都知道这个玻璃哈，玻璃是全世界非常硬的物质啊，仅次于金刚石啊。玻璃是这么硬的一个物质啊，但它却是透明的，光却能穿过这个坚硬的玻璃啊。可是你在这个玻璃上如果涂上颜色呢，光就进不来了啊。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。啊，我以前听到一位神学家他这样来比喻，我就觉得很非常的阿门啊，真的是这样啊。我们的心呢，就应该像一块玻璃一样，而不是一个涂了颜色的玻璃。我们接受上帝的真理的时候，就应该敞开自己，不应该再涂上一层不同的颜色啊。上帝是这样的吗？上帝真的这样爱我吗？那我是不是得到罪赦赦免以后，我可以怎么样的啊？你就不断的给自己的心上涂颜色啊，光进不来了。所以这是一个他强烈的这个对比和比喻的这个啊，这个有很强烈的这个寓意的这个表达方式啊。那接下来我们再看， 作者又说啊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啊，就是否定真理的吗？就是不认识神的，这个神的道呢也不在我们心中。那相反呢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啊，若有人犯罪，还有一位中保。我若说自己没有犯罪呢，当然是不接受真理的了。但是如果你说我犯罪了，啊，我愿意接受真理啊，哎，中保的功效就出来了，它都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。意思就是说，在光明和黑暗当中，在上帝和世界当中，没有灰色地带。你不能说，我现在没有办法进到光明里面去，但我也不喜欢黑暗，我站在中间行不行啊？对不起啊，没有中间。你不在光明里面，就在黑暗里面。你不想在黑暗里面，你就要进到光明当中，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对比啊，是不是很精彩呢？我们接下来看，它还有另外的一个叫做平行的结构哈。我们看哈，这是第一章的第五节哈，他说神啊就是光，在他里面毫无黑暗。接下来就说，如果我们在黑暗当中行呢，就是说谎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在光当中行呢，哎，神就是光啊。他先讲到光，然后讲到他里面没有黑暗，然后又说我们在黑暗里面行呢，哎，我们在黑暗里面行呢，就是不认识光的。但是我们在光明当中行呢，哎，神就是光。它就这样的一个平行的这个对仗的一个方式，就很像那个中国的诗词啊，这样对起来。当然我们看翻译本呢，可能看不出这个结构来啊。也感谢那些一直在努力的那些神学学者、圣经学者，他们告诉我们说，他是这句话是用这种方式、这种文学结构写出来的，就很像中国的一些诗词啊，看起来是非常对仗、非常工整的，读起来是非常有美感的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鼓励大家来多多的来读啊经文啊，不仅是只读字面上的意思，好，反复的去体会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些你们提出的一些议题啊。刚才我们看到，反复的认罪是新生命的表现吗？刚才我们看到经文哈，他说什么？他说这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就是自欺了啊。对，我们都承认我们是罪人，没有错哈。那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呢，神就洗净我们的不义。约翰也说了，我告诉你们这句话呀，是让你们不犯罪啊。但是呢，若有人犯罪啊，我们当中有一位中保，那位基督耶稣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了啊。所以你不用担心会失落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反复的犯罪是新生命的表现吗？对，你从字面上来看的话呢，确实是我们新生命的表现。我们新生命呢，确实也是会反复犯罪的，是不是这样？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比如说明天崇拜哈，啊，我想说啊，明天是崇拜，我懒惰，我就睡着了，我就不去了。请问懒惰是不是罪啊？懒惰是罪。那你说从此以后，我信耶稣以后，我再也不懒惰了？不一定吧？不一定，对不对？晚上，看别的东西看得太晚了啊，或者跟那个开 party 开得太嗨了，第二天早上爬不起来啊。周末嘛，肯定有这样的事情。那是不是？新的生命要反复犯罪呢？对，从表面上来看都是一样的，但是从里面来讲是不一样的。第一啊，你不小心犯罪，这里面讲的是说不小心犯罪啊，因为约翰已经讲了嘛，他提醒我们让我们不犯罪，这个时候你会很谨慎，对不对？真信的人呢，他会很谨慎的，我不能犯罪啊，我要小心的哈，我定个闹表啊，但是太累了睡过了，哎呀，不小心犯罪了，太生气了。又跟家人吵架了，啊，等等之类的，就说明你不是故意的。所以这种情况下呢，你跟神认罪啊，神说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、公义的，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不义。不小心做错了，跌倒了，爬起来继续走。但另外一种呢，反正上帝已经洗净我的罪了嘛，一点小问题，上帝宽宏大量嘛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他怎么可能跟我那么斤斤计较呢？啊，你这叫利用上帝。这样的人呢是什么样的人？这样的人是真理就不在他的心里边了。啊，若说与神相交，就是说谎的，就是不行真理的。你说我相信真理啊，我只是没做到而已啊，不对啊。相信真理的人会努力的去遵行，上帝重点的是你是否遵行，不是遵行的程度。因为有些事情有人做得好， 你不一定做得好。有些事情你做得很好，别人不一定做得好。比如说我自己呢，我就是很喜欢啊早去啊，尽量不迟到。那我不能说别人就一定要跟我迟，一定要跟我一样啊。有的人我自己做得到，不见得别人就会做得到啊。那最重点不在这里，重点在你的心态上。我是一不小心犯了罪呢，然后赶快认罪悔改，再跟随神呢？还是说我就对这件事情我根本就不放在心上，小事一桩嘛，小罪一件嘛，大罪不犯，小罪不断，反正上帝会赦免我哈。这个心态就是错的，这个就不是新生命的表现，这是自欺的、自以为是的生命的表现。这样的人是很可怜的，他以为他得到了上帝的恩典，但是他却没有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上帝的恩典。上帝的恩典是让你能够面对罪，能够努力的战胜罪，能够舍弃旧的生命，让新的生命可以活出来，啊，能去掉，去不跟随你自己的私欲，不结出情欲的果子，反而跟随圣灵，要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啊，这讲的是新生命的表现。好，那第二，我们再来看，哎，刚才那个经文说到什么？他说，这个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啊，谁呀？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单是为了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你说普天下人就是所有的人咯，普天下人嘛，就是所有的人咯，是这样的吗？那我们看一段经文的啊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说的？神爱世人，世人是说什么人？所有的人，对不对？也就是普天下的人，对，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，然后呢，叫所有的人都得救，没有吧？叫一切信他的人得救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啊！所以你不能说这个普天下的人呢，是说所有的人，信他的人。那你怎么在约翰那个福音的十七章第九节啊？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以前，被抓以前，不是在祷告吗？他说，我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人祈求。他们是谁？他们就是上天父赐给耶稣的人。我不为世人祈求，这个世人说的什么人？普天下的人，普天下的人，却为你所赐给我们的人祈求，因为他们本是你的。所以大家听出重点了没有？所以这个普天下的人呢，他并不是指世界上所有的人，而是在普天下凡信耶稣的人，凡跟随耶稣的人，在当时的时代，在以前的时代，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还有将来的时代，普天下凡信耶稣的人，上帝为我们做了挽回祭，这个挽回祭一次献上，永远献上，一次有效，永远有效。所以很多人说，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？啊，这个结果是对的，但是你要清楚到底什么叫做得救，一定要把得救讲清楚，不能说一次，不要强调这个一次，因为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确实是一次，这个不需要讲的。那到底什么是得救？什么叫在光明中行？什么叫做与神相交？什么叫做不故意犯罪？什么叫做挽回祭？这一点要讲清楚，圣经的话是非常严谨的啊，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着说上耶稣为所有的人做了挽回祭，如果为了所有的人做挽回祭，信的人不信的人呢，就都得救了。那这样的话，信和不信，这个信本身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信不信都得救嘛，有什么意义？没有意义了。所以上帝讲得很清楚，这个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人祈求，上天父所赐给耶稣的人。我们是天父所赐给耶稣的人吗？是，因为神在创世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，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了，时候到了，把我们赐给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通过他的仆人，通过圣灵写下的圣经啊，通过各种各样的环境啊，跟我们讲话，让我们听到真理，让我们可以醒悟过来，让我们可以跟随他，让我们可以在光明当中行。耶稣基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，这个挽回祭一次献上，永远有效，激励我们可以向着标杆直跑了， 啊，努力去跟随上帝吧。万一跟随的过程当中不小心犯罪了，啊，没有关系，回到神面前继续，不要气馁，尤其是不要听那恶者的谎言和欺骗，甚至是控告啊。好，那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哈，我们接下来又思考两个问题哈，在这一周的时间里面，请大家思考两个问题：第一，如何保守自己不犯罪；第二，如何与神相交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赐下这样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可以明白，原来我们是光明之子，我们在这世上要不断的与你相交。我们要顺应圣灵的带领，听从你的话语，行在你的真理当中，也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彰显出来，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伟大，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最终在你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地说，我们在世上你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遵行了，也会得到你那天上的奖赏，继续带领我们，继续保守我们，祝福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真的有你的恩典让众人都看见啊，我们就是那天国的子民，每天都行在你的光明当中，每天都要看见神与我们同在，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，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 Amen。